最近我们不是都在进食吗？在为了那个受难日哈，复活节的这个进食祷告。最近就有一个特别感动我的哈，就是那个逾越节，让我在想说，这个救赎，伟大的救赎，那么惊天动地一个宏伟的神迹哈，是表明了神伟大的救赎。我们今天正好周牧师也领圣餐的时候，也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哈，让我心里对这个在回首。原来我们想我们救恩的时候，觉得就是我跟主，好像就是这么一个窄的这个时空，也是这么窄的一个生命跟主遇见了哈。但是你再回到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他那个救赎计划远远超过我自己所求所想。到底他的血是为我流，他的身体是我破碎，是怎么一个意思哈？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熟悉这个十灾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哈。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被那个约瑟从迦南地带到埃及，在那里待了400年，他们从原来的座上宾，最后变成了因为太多就把他们沦为奴隶，在那里受苦役哈。奴隶的生活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但是出埃及记略讲了一下，就是他们整天哭嚎呼求被拯救，因为那个奴隶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他们还冒着被就是那个男丁要被杀掉，而且他们去做那个砖胚啊，那是非常非常苦的一个苦力哈。所以他们呼求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也照着他的应许哈，就400年要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神就亲自来到了摩西那里，召摩西进埃及，然后呢让法老让他们走，法老不同意哈。我们都知道这故事，一直见什么苍蝇啊青蛙呀，把水变成血呀，这样的9灾。但是呢最后呢法老还是不让他走，主呢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哈，我现在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现在就逾越节哈，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到下个月到再过2-3个星期就是他们跟我们一样，我们的复活节受难日，也就是他们的跟他们那个逾越节是重合的一个节日。为什么会重合呢？就是出于这个故事。那神就说那一天呢，你要把一只1岁的公山羊把它从羊群当中捡出来，到了本月的那个他们是新月的第十四日的时候啊，要把这个每家要有一只羔羊。他因为神说我要去击杀那个埃及的长子，击杀埃及的长子不单单是埃及的长子哈，他那个所有的这个埃及全地的长子是都应该被击杀的，包括在那个囚犯做囚犯的，包括甚至包括牲畜的那个投生的哈，就是所有投生的，不管你在这个埃及全地的都应该被击杀。然后呢他说呢为什么呢？那神就说，但是为了你们以色列人的缘故哈，他说你们每一家取一只羊，取一只公山羊，把这个1岁的公山羊把它杀了，以色列全会众哈，把每家都把这个公山羊去杀了，然后把这公山羊的血呢蒙在这个门框上，他说然后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春联哈，就门框上门楣上，然后呢当夜要把这羔羊用火烤了，然后把它吃了，跟那个无酵饼和苦菜。他说当你们吃的时候就准备要走哈，他特别提到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天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晚我要巡视埃及全地，把埃及全地一切的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又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到了第13节，他说你要把这个血呢抹在你所在的屋的门上，做个记号。其实这个血呢是个记号，记号是什么呢？他说当我一看着那个灭命的天使要来击杀这些长子的时候，他不知道你里面是谁哈、啊， 他可能也知道，但是他的命令就是把所有的长子都杀掉。但是呢，有一个记号，就是我一看见这个雪，我就越过去了。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越过了，我过去了。然后呢，我呢，这个击杀头，这个击杀长子的这个灾害呢，就不会临到你。那天半夜，你们听着哈。到29节的时候，到了半夜，就是那天啊，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把门楣铺好了。你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呢？耶和华把埃及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宝座的法老，从宝座的法老的孩子，直到被囚在监里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杀尽了。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起来。在埃及有大哭嚎的声音，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这个场景哈。当你如果我问你们，如果你是躲在那个抹了血门后的那个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想？谁回答一下？哎呦，脚，哎呦，你外面全是哭嚎啊！那个哭嚎，我们想象一下，你就是你知道埃及那是极大的一个超级大国，没有一家不死人，那个哭成什么样子啊？声音得多大？但是你呢？那个门，你的门里头也有长子啊，你就没有被杀啊？你心里是怎么想啊？你侥幸，还有呢？
感恩，
感恩啊，感恩啥呢？
本来应该也被杀
了，本来应该也被杀了，凭什么？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好，不是因为他们好像做了什么好行为，然后呢，而是说他当他看到他凭什么得救了呢？那个门楣上的那个血，那个刚才被杀的那只羊流下来的血抹在门楣上，多亏是这样的耶和华神施行的这样恩典啊，不是他们配得的，但是呢，神却用这样的血遮盖了他们，当这又成了一个记号。然后呢，是那个献祭的那个，是那个被杀的那个羊，他流出的血，然后呢，涂在门楣上，遮盖了这一切该杀的以色列人的长子他们家的门框，所以他们的性命才被存留。不是他们配得，比埃及人更配得活下去，而是神用这样的一个拯救的方式。神有很多的拯救方式，但是呢，神就选择是用被杀的羔羊，这个涂在门楣上的这种方式施行他的。
讲一下我的感受好吗？我确定我是以色列人了，儿子留下来了。
是的，确定是以色列人。那个埃及人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哈。
真以色列人。
埃及人说，哎呀，我咋没有
入籍，
对，没有入籍跑到他们家呢。但是这个真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神迹，而且是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个神迹。从此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由此而产生了。这个代表什么？刚才师母说的很好啊，就是画龙点睛，说这一群人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他们神用了这样一种方式拯救了这一群人。从那一
个奴隶的认证，奴隶本来是奴隶的，然后到那一刻的时候，过了那个时候，就正在那个时候
释放了，
突然间登上高山，我是属于神的。我是以色列人，就生死在那里啊。
神迹的这种方式把他们从埃及，那个是很真实的哈，跟我们现在说我罪罪的捆绑，那个是很就是很真实的一种捆绑，就是说原来他们在法老手下是做奴役的，苦苦哀求了好几百年，没有办法拯救，然后呢，今天因着这样的一个拯救。他不仅拯救了他们的性命，而且把他们从埃及那个奴役的那个状态下把他们给救出来了，他们从此成了一个自由的属于耶和华神国度的。当然我们读后边哈，我们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是很多，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是谁起先的吗？是神。谁预备了这样的一个解救方法吗？是神。 不是他们靠他们自己的功德说，哎，我怎么怎么好，你应该救我，没有，完全是神成就了，后来才立约。但是神的恩典是在这个以前啊，所以说神从那里开始就跟耶和华就跟那个以色列的百姓说啊，从此以后每年世世代代你都要走这个逾越节，为的是纪念我，因为这是我的逾越节，我要纪念你，我是怎么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逾越节哈，至今的犹太人还过逾越节，世世代代。那这个逾越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1400年以后哈，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哈，那已经跨了1400年，每年都有逾越节。当然中间可能那个王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时间是没有遵守神的逾越节哈。但是呢，我想主耶稣在世33年，每年都会按照神的就是那个命令，到他们都会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从他小，他妈妈爸妈带着他，一直到后来哈，那到了33年的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耶稣主后的33年的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不一样了。这个逾越节呢，跟通常是一样的。你要我正在学一个课哈，他就讲到那时候的逾越节是怎么过的哈，在那个耶稣时代，他说逾越节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大约会有250万人到那里。就是很多人从整个罗马帝国要到那里去，犹太人要守逾越节，这是神规定的啊。你知道要杀250万人，10个人吃一只羊的话，多少只羊？
25万只羊。
你知道有多少祭司要去清理杀，然后把那个血再接出来再撒到祭坛上，你知道需要多少吗？7000个祭司。你现在想说啊，这个逾越节实际上那个，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景，多少人，人山人海，但是那里也血流成河。为什么呢？每杀一只羔羊会流血，他们会把它接下来，然后呢再撒到祭坛上献祭。为什么？为了纪念神的救赎。那主耶稣33年当中也是经历这样的哈，到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他就跟门徒说，你去为我准备逾越节的晚餐。他们怎么准备？他们也要买一只羔羊带到圣殿去被杀掉，然后呢把这个血拿出来，然后呢献在祭坛上，再把这个羊烤熟的再带回去一家人吃。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是一家人和朋友一起吃的哈，就带回来。那当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说了一段话，这个话呢就把整个逾越节几千年来这样一个这么严肃隆重这样一个伟大的救赎的这样一个表征哈，他用他的话把它重新做了解释。他拿起来这个饼，他怎么说呢？他在大家都在做逾越，本来说哎要念一些经文哈，怎么样？主耶稣说的时候，他就拿起来吃了那个羊肉以后，吃了那个羊的肉以后，他要有饼和酒。当他拿起来这个饼的时候，祝福了，掰开说，他说了一个几千年来没有人说过的话。他说什么呢？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他又拿起杯来对他们说，你们喝这个杯是因为这是我的血给你们立的新约，为你们众人流出来的，为使罪得救赎。他这句话应验了约翰福音1:29，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第一眼就认出来说，神的羔羊背负人的罪孽了。对以色列人来讲啊，非常清楚，因为他们要献祭，他们犯罪也要献祭，他们那个逾越节也要献祭，他们会纪念那个救赎的时候必须要有羔羊。他们所有的罪孽，每年去圣殿赎罪，赎罪日到，他们知道他们能够之所以能够站立在成为神的百姓，站立在神的面前，是多亏那个羔羊的血，那个被杀的羔羊的血。那每年都去献，他们知道那个羔羊是谁，但是今天主耶稣就把自己比成了那只羔羊，就所有这些应许，所有这些能够得救赎，靠着那个羔羊的血暂时能够得救赎的这样一个永远的神的旨意，耶稣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放在这个逾越节的真正的这个意义上，就说这是 不再是羔羊的血，不再是羔羊的身体来救赎你们。他说是什么？这是我的身体和我的血，现在我要给你们立一个新约，我要给你们，过去那个是旧约，每年都要去献祭哈，不，那个希伯来书讲得很好哈，他那连那祭司每年他都得去献祭，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他说这个身体为你舍，我的血为你流，他用他的生命给我们立定了一个永远的约。逾越节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真正的实现就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实现了。那他宣告这个说，我给你立，就是有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最后体现在他是周四的晚上吃了最后的晚餐，但当天晚上哈、啊、就被他的门徒出卖，然后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被送到那个哥哥大山上，形象的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我的身体是为你舍的，我的血是为你从肋旁流出的，这个形非常形象的再次的把这个逾越节推向了一个终极的高潮。神说成了，所有的逾越节几千年来所预言的一个所表达的一个救赎的意义，那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历史，而真真切切的实现在钉十字架的弥赛亚，不单单是犹太人，也是我们现在的人的身上。他说愿我这个血给你立一个新约，就像当年当你愿意接受他的时候，当我们成了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躲在门后的什么呀、犹太人一样，对不对？本来也是该杀的，但是今天因为他流出的血，我给你立了个约。所以当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在拿起那个杯的时候哈，你想到什么？如果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今天如果在圣餐的时候，我们每个月我们都会领圣餐，当你在拿起那个饼的时候，在举起那个杯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谁分享一下？
我就接受了这个约，或者叫领受了这个约。
对，我就像刚才师母说的，我真的是以色列人呐、我今天吃了这个饼，喝了这个杯，原来我是被他用宝血，是他自己舍命把我从外边拉进到这个约里边，然后呢我领这个饼，吃这个饼，领这个血的时候，我原来跟他是在这他的约里边的，这个约是这个羔羊他死留下宝血，然后呢成就在我身上的。这个哈、不单单是犹太人问题哈、其实我们如果不是主耶稣今天这个伟大成熟的拯救的计划哈、其实保罗说其实我们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以色列还有约呢，对吧？他还能够去过逾越节，还有那个去圣殿献祭哈、我们外邦人是跟他没有关系的，是在神恩典以外的，与基督无关，也没有约，跟神没有任何的约，是局外人。所以我们今天来领受这个饼杯的时候呢，其实比犹太人更大的一个恩典，因为神拣选他们本来就是约，他就在约里边，我们不在，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说原来我们是活在世上，也没有指望，也没有神，但是从前远离神的人，却因着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身体的破碎所流出的血，我们凭借信心接受他以后，我们竟然也跑到约里边去了，我们本来不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所以不要想着我在想哈、我们都信主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少讲到说这个约了犹太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今天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当中，完全是因为主耶稣他的身体为我们，就像那只羔羊几千年杀了无数，光一个逾越节能杀25万只，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破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次，就把所有的这些过去的将来的所有的一次的救赎在他身上就都实现了。还不仅如此哈，主耶稣说了最后说的还不止，说你要吃我的饼和我的杯，然后你在我这个约里边，我就与你同在，我帮助你，这是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今天是在约里的人，因着他的宝血，我今天是跟神有一个新的约定的人，而且这个约他可以保守到永远。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 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从此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哈、啊，这也是我们圣餐师傅常常讲的。他说呢，直到我在我父的国度里与你们同喝的日子一样，我们有一天，我们在神里边，我们可以，我们的那还现在是在约里边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有更好的。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我们要赴羔羊的宴席。所以那个启示录有讲到哈，他说我又看到坐在宝座上的四活物在羔羊面前，特别提到那个被杀的羔羊。这只羔羊跟那个逾越节几千年来的那种羔羊哈、啊，本质上的不一样，就是它一次成就，它就变成了永远的拯救。但是那些羔羊是代表预表着主耶稣最后的成熟，所以在救赎当中，这只羔羊它的血它的身体是具有非常重大的，也而存到永远的。从这羔羊前来，从宝座上拿起了书卷，然后呢这些众长老呢俯伏在羔羊面前，这像是众那个的众圣徒的祈祷哈。在第九节他们就说这个被杀的羔羊，你是配的拿起书卷揭开七页，因为你曾被杀，用你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就是今天新的逾越节，主的受难，我们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新的意义，是主这只羔羊曾经被杀，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从各民各方各族买了来，让我们归于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把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原来是谁呀、啊、今天有人为你死吗？有人为你舍命吗？即使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不知道有几个能够为自己的孩子说哎，我来替你死。有，但是呢有人为恨你的人死吗？没有。但是主他就在十字架上，不管你是世界上什么样的人，今天他的血都是为你流的。我们今天就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今天领导我们。我在这个逾越节，这个不是逾越节，这个受难日的时候，让我们好好来思想这样的一个救赎，不单单是在现在，它是从创世开始神就设立的这样一个宏伟的救赎的计划，直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用怎么样的代价把我们从最终挽回。我们常说，如果你不爱，你不知道他的爱，你怎么能够爱他呢？你不知道他付的代价，你怎么能够跟随他呢？就像刚才我们说，我对你忠贞专一，如果你不知道他指的你，他只治好你一个感冒，跟你治好你的癌症，这是两个不同的救命之恩，对吧？如果没有，你不切身的知道我原来就是堕落，本来要被击杀的，应该哀哭的，在外边，我今天很好幸啊，我躲在这个羔羊的背后，我今天才能够存活的话，圣经上说你是重价买赎的，你知道吗？你是重价买赎的，多重？圣经上没有说，你自己去体会神为你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重。基于这样，你对他的回应应该是如何？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称为神的儿女，可能你觉得因为某人给我传福音，我信了主，但是归宗到底哈、啊，都在于这个被杀的羔羊，他的血为你流，他是为你死，我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约当中。所以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哈，也借着这几天我们也好好思想，我们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看他在十字架，我知道星体发光一直在学那个十架七言哈，我们要想他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来说这些的，他为了谁来说这些的？他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哈？你知道那个鞭伤得医治，他甚至是赤身露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的羞辱哈，一点都没有减少，连一个鞭一鞭都没有减少，是因为本来上那里的应该是我， 本来我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该死的应该是我，我今天好彩有人把我从那边替换下来，所以他能够成为我的救主，我也愿意跟他说，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给你，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做我的救主，我也认他，当我领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也认了他在我身上这么伟大的救赎。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感恩他呢？我来想一想哈，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知道，主啊，我们用我们的口舌说尽所有的话，我们也无法能够最深切完全的明白，在创世之前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你在圣经上说，你说父连自己的儿子都舍了，还会为自己留任何的好处吗？天父，你是何等大的爱，你不仅舍了你的儿子，而且你是让你的儿子是如此的像一个被杀的羔羊，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出。更具体的说，你的身体是为我破碎的，你的血是为我流出的。主啊，这样一个永恒的救命之恩，求你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在知识上，更让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上来体会那被杀的羔羊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从各方各族各地各国买赎回来，把我们从各种丑陋罪恶粪坑里救拔出来。主啊，我们要俯伏在你的面前跟你说，是的，我要忠贞对你，我求你做我一生的救主，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称你为主，是你自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才有这样的资格，才有这样的恩典能进入到你的门。主啊，是你自己做的，你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我们再一次在拿那个饼喝那个杯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主，这真是你的身体为我舍的。主啊，我们要纪念你，我们也盼望着有一天到天堂跟你共赴那羔羊的宴席，我们要说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谢谢你天父，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我们爱你，我们更知道你深深的爱我们，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